朋友平安，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节目。今天的讲员是活在耶稣里事工的孙摩西传道，他系统讲解耶稣真理，并引导你在实际生活中效法主耶稣，成为门神祝福的忠心仆人。
听众观众主内平安，我是活在耶稣里分事工的传道人摩西弟兄，今天继续与你分享圣经所教导的金钱奉献，讲到了第19讲，如何操练信心奉献，就是要参与传福音的圣工。在如何操练信心奉献这个话题上，我们讲了三方面的内容，一个要持续在主内更新生命，另外是讲到了健康简朴的生活，第三呢，就讲到参与传福音的圣工，从不同角度来教导如何操练信心奉献。今天我们先看一下主题经文，马太福音书28章19到20节，我们都知道这是大使命的经文。主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里强调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做主耶稣的跟随者。门徒就是效法主的样式，学他的一切教训，按照主耶稣教导去做，而且是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这里讲到了施洗，一个是人手可以施洗的水洗礼，二一个是圣灵的洗礼，这两方面都是必须的。只有我们这样做到了，我们才能得到重生的新生命，我们所传的福音才能造就人，使他们成为主的门徒，而且呢，他们才能遵守主的一切教训。而这里强调，凡我所吩咐你们的，就是主耶稣的所有的教训都要教导听到的人，教导这些相信主耶稣的人去遵守。只有这个条件完成的话，神才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也就是说直到见主面的时刻。再进一步展开大使命来讲，就是使徒行传第一章的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主耶稣鼓励门徒留在耶路撒冷等待圣灵的降临。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八节，我们再讲到重生得救的命令，有19讲的内容，就讲到了五旬节门徒得到圣灵的洗，重生得救。所以等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得到重生以后，我们有一个不一样的新生命，我们就有能力去为主去做见证。这是完全是神给我们的能力，不是我们所能做出的，所以我们要求神的真理和圣灵帮助我们，我们就能为主耶稣做见证，而且是做耶稣的见证，不是做我们自己的见证，不是做宗教信息的见证，是做主耶稣的见证，就是将他的一些教训传出去，他的主内新生命，他的耶稣真理告诉这些人。在马太福音书第六章19到21节，我选择了一些主要的经文的要点的要句给你念一下。不要为自己积财宝在地上，只要积财宝在天上，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你可以详细看一下这三节经文，我把这最重要的几句话要点拿出来了。主耶稣教导我不要在地上积财宝，要在天上积财宝。地上财宝是不确定的，会消失的，而天上财宝是存到永远的。怎样积财宝的？你心在哪里，你财宝在哪里。如果你心在天国，实施思想上面的事，就会为神的国度积攒财宝。我们操练信心奉献的客观效果是为了广传福音，积攒财宝在天上，但是它的客观效果是将福音传出去了，于是通过来扩展神的国度，带领更多的失丧灵魂来归向神的国度，来得救啊。这里想到了客观效果，就是我们通过我们的金钱奉献，我们的行为去传福音，我们的见证去影响别人，我们可以带领一个一个的失丧灵魂回到神的家中， 这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同时在传福音的过程中，我们的生命会在主耶稣里不断的更新，不断的更新。这就是我们能够像主耶稣那样有怜悯这些失丧灵魂的这种心情去传福音，更热心的传福音。这是主内新生命的升华效应。为什么讲它是升华效应呢？就是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的时空结合在一起了。我们的生命影响我们的时空，我们的时空又反过来造就我们的生命。这和一般的教学，一般的那些老师育人给学生传授知识不一样的，它可以分离的。他的知识并不代表他的生命的水准，我们学知识也并不代表我们的人品怎样好，但是这不一样了，这实实在在的结合在一起的。除非你是一个宗教的伪善者，你可以表面伪装你多么懂圣经，多么有知识，但是你的生活见证是没有。我们这里讲到生命，是实在讲到你的生命见证，有生命品格在里表现出来，也有前面那一讲讲到的有健康健美的生活表现出来，这两者是互相影响的。这样当我们越来越爱主和神的时工，我们做金钱奉献的信心就越大，因为我们的祷告和奉献不再是隔空传递了。什么叫隔空传递了？就是我们为一个国家的宣教祷告，我们从来不去那里，我们就是凭我们嘴说一说，我们没有行动，甚至连金钱奉献都不做，隔空传递。或者叫我们做金钱奉献，现在今天奉献很容易做，在网上在网上直接进入网页点奉献支持，然后选择一种方法就做奉献了，很快的，很方便的。但是我们和我们所支持的对象和支持的事工呢，没有任何实质的关系。然而当我们参与这样的事工，我们就完全不一样了。比如讲，你到非洲支持一个教会的建立，你不仅支持那里，你也去到那里参观你所支持的这个教会的建立，那时候你可以亲身感受到那些人多么渴慕耶稣的话语，而你的奉献祝福了这些人，他们手里得到了他们母语的那种翻译的圣经，都是靠我们的支持而得到的。然后呢，你就看到教堂的建立也是靠着支持奉献的金钱得到的，你就感受到那种同在，那种成就感，你就愿意付出更多来支持这样的事工。所以当我们的祷告奉献不再是隔空传递，而是亲身感受乐在其中的话，我们就能经历神奇妙的作为。什么奇妙作？是我们亲身感受到的，我们心里涌出那种使灵充满的那种喜乐。当我们的心灵和心思念更多放在神的事工上，我们就会顺应圣灵的感动来做更多的几件奉献。前面讲到了，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反过来讲，你的心在哪里，你的财宝也在哪里，这两者是可以互换，但是他们是同等的同步的关系。我们今天心在哪里呢？我们很多在理财上给自己积攒财宝，那我们就在守财奴上。当我们心在子女身上的话，我们会将财宝传给子女，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心在哪里，神看得清清楚楚，我们也知道神鼓励我们这颗心放在神的国度上来做更多的奉献。下面我分两点来讲。第一点是讲到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要委身于事工来操练信心奉献，我们都应当委身在神的事工上。我们从得救那一瞬间开始就应当参与传福音的事工，因为得救了，我们生命改变了，我们这种改变就可以为主做见证，对不对？从家人开始，从身边的人开始，他们看到我们生命改变了，不一样了，你就可以讲出这些来。主耶稣给门徒做见证传福音的大使命是针对所有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那些人不愿意去传福音，很可能他没有重生得救，但是主耶稣给所有重生得救的人，在使徒行传讲到，当圣灵降临在你身上就得到能力，所以你们在留在耶路撒冷等待圣灵的降临。所以在五旬节那天，门徒都被圣灵充满，他们站起来就为主耶稣做见证。彼得就讲了提堂道，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任何重生得救的人都应当为主耶稣做见证传福音，而不仅仅是给全职的传道人的命令，这是给所有人的命令。因此当我们做今天奉献的同时，我们应当与我们所支持的福音事工参与到其中，有关系，不是一种前面讲的隔空传递式的。当我们参与的话，我们便会得到帮助，更好的了解事工的内容意义和需要。当我们参与到其中，知道这事工还有更多的需要的时候，我们就向神祷告，求神啊， 你给我们更大的信心，来奉献更多的金钱，更多的参与。我们可能有的时候觉得我们这会影响我们生活，但是我们求主你给我们一颗心追求健康健美的生活，我们愿意做摆上更多，并说我们在参与过程中的灵命得到激励了。当你奉献更多的时候， 你的灵命难道是没有得到激励吗？如果你没有得到激励，你不可能奉献那么多，对不对？愿做更多的金钱奉献就是我们的一个美好的见证。因此在参与施工中，我们会遇到一些困难和挑战。这困难挑战有可能是客观上的，比如你到非洲去，那里的生活起居可能不如你在美国舒适。比如讲我在96年到宣教工厂，在菲律宾住在宣教士的他们的住宅里面，感受到宣教士他们的生活水准跟美国比是没法比的，但是跟当地人比又高了很多。比如讲洗澡，在美国来这很简单的事情，每家都有一个热水炉，一打开就可以冲淋浴也好泡澡都可以，但在那里的话没有，拿一桶水把一个电热器放在里面，当电热器把这桶水给温度提高了，就温度了，然后把电热器拿出来，看用水舀子啊，一个勺子垮了水浇在头上，然后这样洗。这时候看起来很简单吧，但是更麻烦的是什么呢？蚊子在旁边叮你啊，热带那个地方，菲律宾那地方蚊子很多，所以确实是不方便的，不便利的，需要有一定的牺牲精神。但这都是客观的，只要我们愿意去接受，愿意去适应，这种挑战都能克服的。但最主要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知道在工厂上宣教士之间彼此都是孤军奋战的，你在你的岗位上，他在他的岗位上，好像都彼此互相不联系的，就是完全靠着祷告凭着信心去做。但是我们在同工之间那种团队合作的时候，如果出现了观念上的认同不一样，做法上不一样的话，和当地同工的那种搭配不一样，产生矛盾怎么办呢？这时候我们愿不愿意效法主的样式，背起十字架来更新生命呢？以谦卑舍己爱心来与神和与人同工来传福音呢？能不能放下自己？这就是一个生命的挑战。当我们生命完成这个挑战，我们的灵命晋升以后，会进一步来密切我们与神的关系，愿意做更多的金钱奉献，对不对？当我们参与了传福音的施工，就会更加渴慕来加深对神的认识，也会发现自己的不足之处，更愿意接受圣经课程的教育和相应的门徒训练。比如讲我们参与传福音的，过去我们讲就是祷告，但你进入了宣教场所，人会问你啊，你是多少年基督徒了，你肯定对圣经熟悉，对不对？人问你提问的时候，你答不上来怎么办呢？这对你是个挑战。我们就要学习圣经课程，简单的读圣经可能觉得不够了，要到神学院进行装备了，或者参加特殊的圣经那个研读的课程或者培训，使我们更加装备圣经的真理来回答各式各样的提问。因为今天传福音当中遇到很多的提问，有的传道人回答不了，回答不了是亏欠主的那种荣誉啊，主的那种荣耀，对不对？圣经可以回答任何问题，你为什么回答不了？为什么解释不了？缺少智慧，智慧可以求，像所罗门可以求智慧。这智慧就是我们在圣经当中讲，就是敬畏神，就是好好学习圣经就得智慧。我们不愿下决心去学习的话，我们怎能得到智慧呢？我们在活在耶稣的网站，我们有很多的圣经课程，从系统查经也好，专题讲座也好，你可以去学。很多的牧师讲到有专题性的，你可以去听，得到造就，资源是非常丰富的。只要你愿意去学的话，只要你有这颗信心爱心的话，你可以分别时间，分别金钱，投入在造就自己，装备真理，为了要造就别人，为了要以生命影响生命的施工当中。这样在过程中不仅挑战我们的生命根基和做金钱奉献的信心，也会激励我们参与更多的侍奉。当我们在侍奉中得到了喜乐，帮助了一些人，可能更多人都需要我们的帮助，有更多的施工等待我们参与。这时候就是神的感动一步步带领，圣灵的工作一步一步的与我们同工，是非常奇妙的，非常的有成就感，非常的感恩的，非常的对我们来讲有造就的。只要我们坚定跟从主耶稣，让耶稣真理和圣灵不断的帮助我们，效法主的样式，我们便能胜过撒旦的诱惑和攻击来荣耀神。这里讲的撒旦的诱惑和攻击， 可以反映在多方面，比如讲在名誉上，我们在事工当中很可能就产生了一种骄傲。当我们带人信主之后，我们就开始数算了啊，我带多少人信主。当时为人祷告，一些难题得到解决了，或者一病得到医治的时候，我们一下觉得我们大有能力了，窃取了神的荣耀了，不将荣耀归给神。或者我们得到了更多人的资助、夸奖，在金钱上我们可能受到诱惑了。更有的是，就是有的传道人在色情上的，在男女关系上的，就陷入了那种诱惑当中。另外，我们传福音当中也会遇到人的嘲讽，对不对？谩骂，相信将来还遇到逼迫甚至死亡的威胁，各种打击都会有。我们能不能胜过这些，这是看我们生命的造就和我们与神的密切关系。当我们胜过了，我们就是荣耀神的。所以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要委身福音事工来操练自己的信心奉献。信心奉献包括首先操练信心，信心到位了，奉献自然就到位了。第二，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应尽早退休来全身心传福音。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应尽早退休来全身心传福音。讲到这个标题时，我就想到现在很多的基督徒退休以后就是享受世界，吃喝玩乐，周游世界，没有想到要传福音呢，很可能是因为没得到重生，这就不管了。所以对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要强调，在为主耶稣作见传福音的事奉上是应当人人有份的，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命令。不要看那些不去做的人，不要跟他们比，他们可能没有生命，他们是宗教信徒，是伪善的。但我们重生得救以后，我们要去按照神的命令去做。今天在神子民当中有专职的传道人，他们是全世界的服侍神，人数不多是少数的。另外呢，就是从事其他职业的信徒大众，信徒大众这两者之间有区别的。传道人呢是要接受圣经专业的培训来带领教会或者是带领福音机构，而后者呢就是信徒大众呢是为了自己生活的需要和支持教会及宣教机构的资金的需要，要在社会上工作。所以你看到了我们的工作是为什么？为了传福音，为了支持自己为主耶稣做见证，是为了支持教会，为了支持宣教机构的资金来打工的。要看清这一点，不是仅仅为了自己的生活。然而每个人都有退休的人生阶段，到那时我们就可以用更多的时间来为主耶稣做见证传福音了。于是我们要做神的好管家，为早日投身宣教事工来理财。在上一讲当中我讲到了健康简朴的生活，如果我们将我们的生活定位在健康简朴的生活上，我们的退休要求是不高的。按照这个不高的标准去理财的话，我们很可能会提前退休的，是不是？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